请打开圣经，我们一会儿来讲。请打开诗篇103篇。我想是三周以前，我在读诗篇，这一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就开始查考。我一会儿就会读。这节经文我查考了54种不同的翻译版本，因为这经文让我的魂如此满足。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，圣灵会光照一节经文或一个章节。我经常会遇到，我就会在我的 iPad 上面记下来，然后做一些关于这些经文的笔记。这个经文是关于渴望，这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新的话题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和这相关，我很喜欢这个主题。我对所有主题都很喜欢。这本书叫《与神筑梦》，这本书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。内容是兴起人们的能力，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显明神的本性。神给我们渴慕的能力，这是神给的能力。我们知道有可能被扭曲、被玷污，去渴慕不好的东西，这非常普遍，我明白。但这是神给的能力，是神圣的受造。在这个神圣的设计中，我们受造的行为模式与他配合，去显明他的身份和本性。当神的儿女的渴慕得到满足，会向全世界显明神的本性。祷告得到应许，实际上是你的责任。我知道大家会觉得神是回应祷告的这一位，是，但他告诉了我们他会回应什么样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持守在他面前，直到他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实现。有的时候他回应很快，但有的时候他必须先预备我们才能回应祷告。当祷告的回应延迟，是因为他在建造这个容器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品格，他的回应这样不会摧毁我们。他应许我们去满足我们的愿望。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三章，他四次对门徒说，无论你们求什么就必成就。当我们作为牧师在祷告的时候，在教导的时候会说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样的，实际上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按着他的心意，无论祷告什么他就会成就。我很理解，我也很坚信。但这导致的问题是，我们对待祷告会像机器人或者电脑程序一样，觉得我背诵一些特定的话，神就会回应他原本要做的事，从而忽略了祷告其实是与神的亲密旅程。我的愿望其实是成就了我和神的关系，我的渴望是在显明我对神的本性和他的盟约的理解。他渴望回应那些对我们有益也显明他自己的祷告。我想引用约翰福音的几段经文，用这些来解释诗篇103篇的背景。我在之前几个月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15章7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说明我们特意去领受他对着我们生命说的一切的话。你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他给了你我许可去渴望任何事，前提是在他的同在中重视他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的渴望的事就会成为我们与神关系的产物。 就是这些把神和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，这个就是神的设计，你受造就是如此。箴言十三章十二节说，所盼望的延迟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所愿意的临到就是愿望实现，梦想实现，是生命树。生命树是什么？圣经生命树在圣经中标志着，定义着你在永恒中的命定。愿望实现是你永恒命定的一部分。神不想纵容一群自我为中心的人操纵神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但问题是，为了避免这种倾向，人们放弃了梦想的权利，却称之为门徒训练。人们太害怕做错，以至于不敢冒险去做对的事。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不会发生，除非有人敢去做梦。有些人类内心的渴望永远无法满足，除非有人敢去梦想，并在神面前板上自己，被神使用来完成那些事。你们都好吗？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想是二十四节说，耶稣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And whatever you ask for will be done for you. Here's the phrase: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.
想想看，喜乐不仅仅是简单的嘻嘻哈哈。喜乐在天堂如此宝贵，以至于当耶稣面对十字架，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经历，不仅是肉体的痛苦，更是承担人类古往今来所有的罪。在那一刻，他牺牲自己，献祭给天父，打破了罪的权势。他经历这一切，忍受十字架的痛苦，因为在另一边，天父为他准备了一样东西，是喜乐。他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而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，所以这个来自天堂的喜乐如此的美妙，以至于耶稣愿意忍受一切来得着。接着耶稣把我们带上他的旅程，他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里的满足指的是过量，超过基本需要。这是你永恒命定的一部分，是生命树。所以如果我们低于这个标准生活，把这作为基督徒的基本标准，我喜欢纪律，别误解我，我喜欢基督徒的自律行为，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但生命是来自于激情，来自于奉献，来自于热情，来自于冒险，来自于那些信心激发的因素，在我们生命中释放突破，带来我们前所未有的经历。神带领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地上的目的，我们不仅仅是来这个世界工作，鼓励一些人，偶尔分享一下我的信仰，然后回天家。我们是来梦想神的梦，去见证那些没有人见过的事发生在这地上。诗篇103篇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很重要，看到大卫在命令他的魂、他的情感、他的意志来称颂耶和华。哦，我不想做，所以你要命令的魂去做。我感觉不想做的事去做的话，不是假冒伪善吗？不，你如果只做你想做的才是虚伪。我们是信徒，是靠信心，不是靠感觉。你们可以回家了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讲了这些很释放。继续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 Benny 和我会天天坐在床边，一遍又一遍地去背诵这些经文。我们会在那里感谢神。如果你是教会的客人，原谅我在讲我家里的事。我太太去年七月去世了，现在已经快一年了。我们会坐在床边说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你可能会说 Bill 他去世了，是，这不改变神的本性。我的经历不会改变神的本性和神说的话。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升到神话语的标准，而不是把神的话语理解降低到我的生活经历。我对我自己感觉良好不感兴趣，我想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知道我做了神说的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这里有没有人忘记过他的恩惠呢？是的，不应该，但是我也有过。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我们讲一下第五节，再看一遍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我很喜欢这个译本，新英王钦定版。我不太喜欢这节经文的翻译，所以我查了54个译本关于第五节，来看看一直以来他们是如何翻译这句的。这句里面那个口不在这句经文里面，不是说让你的口得以满足，也就是说不是说他让你每餐一顿让你恢复体力，不是，他说的是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我不知道圣经中多少次提到这种重新得力。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中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这个我可以理解，等候神，花时间祷告，花时间敬拜，用他的话喂养自己，这些会增强我们的力量，这很深刻，很美好，说得通。但这里不一样，他说他用美物使你的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这个故事我记不全，但很多年前我听过，我不记得所有的细节，可以讲一下梗概。老鹰大概在50岁左右的时候，它开始换羽，这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他们会拔掉所有的羽毛，把喙在岩石上撞断，它的爪子也一样要弄断。我昨晚听到一个朋友说，只有三分之一的老鹰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活下来，因为他们不能飞起来去捕食，必须由其他经过换羽的老鹰来照顾，他们不能飞，他们在一个很破碎的阶段，他没有羽毛，没有喙，没有爪子。但这个过程中，他们被其他的老鹰喂养，开始重新长出羽毛，长出喙，长出爪子，他们的力量会比换羽前更强壮，他们可以飞得更高，可以做换羽前比那时做更多的事。当他说你如鹰返老还童，他在说我为你安排好了，带你进入一种力量的强度是你从不知道的，在你最好的日子也做不到的，你的力量更新后可以做到。神如何做呢？我们知道等候主是一部分，但这里不同的是，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我不想把这简化成物质上的祝福，当然包含这方面，忽视这一部分是不明智的。举个例子，可能是说你想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，你上次接触他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糟糕，最近他给你打电话说，嘿，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祷告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把生命献给了耶稣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我的婚姻在修复，我的孩子们过得很好。美物可能就是那个电话， 你有机会参与到一个朋友的突破中，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有可能是朋友找你喝咖啡，你没有受到忙碌日程的影响，可以花时间和这个多年来对你很重要的朋友交流连结。这是神给你的美物，就是那一个小时的咖啡时光。可能你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愿望，是想要一支万宝炉的钢笔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人到你面前说：“哎，我有一支钢笔，我从来没用过，我今天想到了你。”所以你私下里的愿望，没有人知道的，但实现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是一支钢笔，但比这更多。这是美物。如果你怀着感恩的心，意识到这是神给我生命的礼物，更新的能力，我里面会发生变化，会得坚固，像老鹰一样得到新生。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重要的，物质主义贬低了这个角度，破坏了梦想的能力，因为让人们目光短浅，物质主义只关注短期的结果。但当那些物质生活，那支钢笔向你显明一位天父，看到你内心的渴望，忽然间那支钢笔的价值增长了千倍，因为这显明了神的本性。这告诉你神看到了你，他了解你心里的愿望，你的所思所想。记得多年前，我很久没分享过这个故事了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坐在 Whiskey 这样的湖边读经祷告。那天天气很暖和，我就坐在湖边，是在公路另外一边的小池塘边上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，我坐在那儿读圣经，享受和神相处的时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一些小鱼在我下面游来游去，我想逗一下它们，就捡起小石子扔进水里，它们会游上来吃又吐出来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我坐在那里戏弄那些小鱼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，不知道这种小鱼会不会吃蜜蜂，因为蜜蜂有刺。真的没开玩笑，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只蜜蜂飞到我面前，从空中坠落，掉进水里，在水面上旋转了几下，鱼儿上来把它吃了。我惊讶得合不上嘴。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心里的渴望，那个瞬间对我来讲如此的珍贵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那不是一个祷告，如果是的话，是个太愚蠢的祷告，没有必要浪费我的精力去祷告蜜蜂丧命，对吧？但这是他在显明这位父亲的本性。我多年前在这里工作，我父亲是牧师，那时如果教会需要帮助，我会去做志愿者。我很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，我也不喜欢写作，我也不喜欢阅读，但我爱耶稣，我只想做他吩咐我做的任何事。我就把我自己完全为神摆上，放弃了以前的梦想和渴望，把一切都交给了耶稣，完全不在乎自己得到什么，对我来讲无关紧要。我只想确保在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顺服了神，是不是按他说的做了事。那是我生命的热情所在。我记得如果教会需要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，我就自愿去做。如果教会需要书店，现在那个书店还在，那是我大概40年前开的。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，但我知道怎么买书，所以我就买了书，还有音乐那些，我就自愿去帮忙。很有意思，如果你了解我就知道这很合理。但后来我负责了八个职务，其中六个是跟行政相关。神真的很幽默，神圣的幽默。对我来说，我只想跟随神，我就会去志愿服侍。 我没有去做那些我认为自己擅长的事情，而是做了那些有需要帮忙的事。如果你只根据自己的恩赐才干去服侍，你高估了你自我认知的能力。你经常会发现你被放在无法胜任的职位上，同时也会发现自己有了兴趣，发展出了前所未有的能力。这一切要从你去担起那些责任开始。我开场的笑话已经把这个聚会的气氛毁了，所以我索性就再往前走一步。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Benny 跟我刚结婚，我省下了过生日或是圣诞节的钱，想去买一把猎枪。
That's the decline right there. The hunting rifle.
我真的很想买一把猎枪，就省下了过生日的钱，终于攒够了钱。但是我们有几个账单要付，通常我们不会用过生日的钱来付账单，但我觉得神带领我说，你不能买枪，你要付清这些账单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告诉 Benny， 但是我付了那些账单。后来我到教会，应该是下一个主日，也许是两周之后，是把我买猎枪的钱花掉之后。那时我父亲在做伯特利教会的牧师，那里有一位老会友，名字叫 Harvey， 他非常棒。有一次他指着在场的六十几个人说，都是他带领信主的，他非常爱主，他也很喜欢我，我在他眼中非常蒙恩。如果我在带成人查经课，他就会走过来鼓励我说，他说 Bill， 你要做自己。因为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就会模仿 Mario， 也没办法赶上另外那些属灵英雄们，我肯定是无意中想去模仿他们。这个时候他就会鼓励我说，Bill， 你做你自己，这对我帮助很大。有一个主日晚上他来找我，应该是付完账单的那个周日晚上，他到一个分堂来找我说， Bill， 你是不是想要一把猎枪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你今晚来我家，然后我就去了他家，他给了我一把枪。如果你了解枪的话，那是一把 Winchester 64型号的来福枪，有一个瞄准镜，非常经典的款式。他送给我这把枪，和我讲他跟太太多年来一起打猎，他就给了我其中的一把作为礼物。几年之后在 Viraville， 有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的柜子里面有四五把来福枪。不知道为什么一把枪会引来更多的枪，这简直是神迹。你只是把它放进柜子里，哎，又多了三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个神迹。后来有人闯进我家，偷走了我所有的枪，单单留下了我朋友 Harry 送我的那把。这些枪都在一起，主好像在说，就算是强盗也拿不走这件先知性的礼物，让你如因返老还童的礼物。就算是强盗也不能拿走那个持续的提醒，关于神是怎么样一问主。我们的生命理应满有与神的经历，也满有来自神的产业。可能你从小就梦想有一款汽车，如今你可以实现这个梦想，这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辆闪亮的红色汽车，而是你小时候的梦想。这是信徒生命中与天父活跃互动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天父在关注我们很细微的心思意念和心里的梦想，他不会纵容我不合理的欲望与我的命定相悖，他保留权力驳回那些与我命定不一致的祷告，但他希望我借着祷告请求他来建造我， 给我如因返老还童般的更新的能力，在地上彰显他的本性。我不断回顾这个话题已经很多年了，大概15或者18年前我写了《与神筑梦》，但我会不断回顾这个话题。当我去到一些地方，当我到 Cheyenne 的 H Work 教会，不知道我在那里讲过多少次这个话题。每当我身边有一些创意的人群，我就想讲这个话题。我觉得这在我心里被挑旺起来。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，这不是说你们需要是画家、演员或歌手，创意是生活中在方方面面的必需品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显明属神生命的美好。哪怕是会计、律师、销售，每个人都可以打破常规的思维，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得到新鲜的活力，这就是我们的受造。我们相信神正在教会中恢复这种能力。对我来说，我放下一切跟随主，很害怕再捡起来。我和你们讲过马可福音第十章吗？可能没有。这些内容都很好的结合。那下一场我会更清楚。不行的话我就在第一排打个盹儿。我昨晚刚从阿姆斯特丹回来，在那里发生很奇妙的事情，还有以色列伯特利音乐的巡回演出，真的很棒。我刚才在讲什么？我知道很重要哦，马可福音十章，谢谢。马可福音十章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在马可福音十章有一段很有张力的经文，耶稣在讲富人进入神的国非常困难，而且说的直截了当。彼得说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。耶稣说，没错，我会把你舍下的加100倍还给你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好，假设这是我的钱包，里面装满了钱。不是，其实不是，这是个手机。打个比方，我说耶稣，我舍下一切来跟随你，我知道这可能会毁了我的生命，所以我把这钱包交给你。耶稣说，是可能会毁了你，所以现在我来加上100倍还给你，因为你舍下了来跟随我，我把它还给你。这样你在跟随我的时候可以用对的方式来运用。所以物质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内心，有可能看重物质多过于与神的关系和对人的尊重。问题从来不是金钱，问题总是在于内心。我们以前跟你讲过这个问题，多少钱是太多钱呢？我把这个问题留给经济学家。但对于信徒来说，多少钱是太多钱呢？这在于多少钱能够取代你对神的信靠。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1000，对另外一个人说可能是1亿。问题不在于金额，问题在于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谁，我为了什么而活。在我生命中来自神的资源多少会让我不再需要去信靠他。我们增加治理掌管的能力是更应该增加信靠。我讲的比你们的回应好多了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差不多放弃了。在这里他说，心中所愿的就得以满足，就成为生命树。他又说，你祷告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他还说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这可能是一个时刻，一段关系，一件物品，可能是你个人的成就和梦想，但重点是他要把这些加在你的生命中。如果你坚守命定，保持感恩，那些加在你生命中的东西，比如万宝龙的钢笔，就会带给你力量， 使你如鹰返老还童。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些年龄很大的人，他们的精力、恩高、洞察力都远超过二三十岁的年轻人。我真的相信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，那些本来应该是过了巅峰期的人却依然充满活力。一部分原因是 Chris 正在坚定地为此奋斗，我是在为他讲这些。你们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一起为 Chris 祷告。神是如何坚固我们的方式，我觉得很奇妙。比如一个电话，一支钢笔，工作升职，无论是什么，关键是他一直在加给我们力量，因为他看见我们，他认识我们，他用这种方式在我们里面建立对他的信心。他是怎么样一位父亲？这是我的祷告，我要为你们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愿我们增加梦想的能力，希望我们的愿望成圣，希望这些是健康的、圣洁的、负责任的愿望。请你们起立，我来为你们祷告。我以马可福音十一章一节经文作为结尾。马可福音十一章。
Mark chapter 11 says, "Whatever you desire."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
Walk through the verse with me.
再看一下，凡你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。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当我花时间祷告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拿着纸和笔，因为会生出一些想法。以前我会以为是敌人在干扰我，但实际上，这是你祷告时想求的事。在你祷告的时候，有些事情会浮现，我会记下来。这不是在干扰我的祷告，而是我在与神同工一起筑梦。我记得很多年前 Charlie Harper 在 Riverville 教会，那个时候我在教导这个概念已经有40年了。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和家人一起度假的画面。通常他会以为这是敬拜的时间，这是敌人试图干扰他，但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这是与神同工。神在这些宝贵的时刻放进去神的想法计划，他就写下来，他与就和家人享受了最好的假期。关键是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渴望是什么，就全心向他敞开，然后准备好神会来塑造你的梦想。你可以信任那些时刻，信任你的渴望。我为大家的祷告是，我宣告说，神唤醒我们梦想的能力，唤醒我们超自然的渴望。愿神使用我们的来满足周边人的渴望。奉耶稣的名。有些人他们今天的愿望就是说不再受家暴的虐待，有些人他们今天的愿望是能吃上一顿饱饭。很不幸，我们周边有很多的人的梦想已经降低到了只为生存，但主想唤醒教会不只是生存，而是真正的活出生命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式。好，结束前我再问一个问题。我知道在这里可能有人还没有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原因。我想给每一个人机会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救主，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，进入神的家。如果有人说 Bill 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除非我知道我已经与神和好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请你举起手。 我们会有人来为你祷告，请举高你的手。好，在线的朋友也是一样，我们每周都有人在线信主归于耶稣，就请你为我们留言说你想接受耶稣，我们会跟你们联系。好，感谢主。